家好，这里是 OT 莉莉当妈妈，我是 OT 莉莉。
哦，今天呢，今天有那个 OT 莉莉当妈妈的频道呢，有一个特别来宾啊、然后我是这个频道的 Michelle， 然后这个特别来宾呢，其实是我们 OT 莉莉当妈妈治疗师团队里面的营养师 Egg， 他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是跟莉莉跟他都同班同学。然后呢，他的那时候高中上台跟老师跟大家说，他的志向就是当妈妈。你看，就是大家原本都会志向会说什么，我想要什么科学家，我想要什么，你知道老师啊。结果他竟然上台就说他志向当妈妈，所以好，我们就隆重欢迎这位营养师妈妈。
嗨，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Egg， 那很高兴就是 OTD 也邀请我来，当就是这一集的那个就是来宾，然后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主题。那先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之前当妈妈之前的工作其实是在联谊的阳明月区当营养师，当了三年。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怀孕，就像 Michelle 刚说的，我为了当家庭主妇跟妈咪，所以其实我就离开这份工作，就当全职妈妈。然后一直到大概小孩子两岁多快三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就接了月子中心的工作，所以现在一直从月子中心大概兼职了大概四年多。那我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一个老大现在大概小一六岁，然后老二的话现在是小班四岁，然后我是一个六岁的妈咪。那今天的话呢，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遇到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是当妈妈以来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挑战跟一个转变，我觉得。
好，那我们就来揭晓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其实我个人私心要来邀请 Egg 来讲，是因为这来自一通紧急的电话。我就问 Egg 说呢，好累哦，因为我的小孩，其实我也是两个小孩，老大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但是我老二 again 就是3%的小孩。那其实呢，我讲3%小孩呢，其实很多妈妈平常呢，我也有一些朋友跟我抱怨说啊，我小孩就是吃很少啊，然后很瘦啊，然后长不高啊。可是我心里都默默觉得说，可是你有感受过小孩是2%的生长曲线吗？
我懂，
对不对？然后我小孩那时候因为他出生就很小只，然后一个月的时候跌到负的
啊，了解，
就是你知道负，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有负，因为他就是变成说，真的太瘦，瘦到就是100个人里面他都排不进去，那可能是对。那时候其实，在很瘦的状况，我们连母奶都有加营养品，
对，
然后再后来是连喝配方，然后医生都还说你要喝特别，就是类似小桉素这种，就是比较更多更高热量的然后其实我一闻到那种高热量的奶粉，其实你闻到就是非常的甜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天啊，小孩为什么就是现在就被医生宣告要靠这种东西。然后那我们不是平常妈妈都会觉得说应该要什么均衡的营养啊，然后不要给他吃太甜，然后什么的这些，然后你就很挣扎。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打给 Egg， 就是说啊，怎么办，就是虽然我再次经历，我不应该这么紧张跟就是觉得这么一回事，但是我内心其实还是很受伤觉得说就是你知道3%小孩有很多那种压力嘛。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因为 Egg 那时候带他女儿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也会觉得你女儿也是比较小只一点
没错。
那你觉得从以前你的小孩在这样子的一个，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就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差不多这样子3%的状态，然后你一路的心路历程，你自己的心情，我们想回归妈妈自己的心情是如何？
对，因为其实昨天我还特地再去翻了一下，就是宝宝手册。然后他出生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算小只啊，就他出生是2740。那因为他也不算早产，但是因为他是剖腹算日子，所以他至少也有38周出生。那2740。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没关系，女孩子本来就比较小而且重点是她出生10天就可以喝到 120cc
哦，不错，那一开始她其实还蛮努力的
对，其实 120cc 普遍来讲大概是满月宝宝可以喝到的量，所以她其实10天后喝到那样子，我就觉得吸力还蛮强，所以那个时候也因为这个原因母奶就蛮多的。但是从此她人生最高大概就只能120到150
就只能这样子
I know
我了 姐，我也是那个奶瓶买240的完全用不到，
因为前一个哥哥一天当中的一餐可以最高喝到270，就是早上那一餐，所以妹妹就是只能这样子。那他那我记得他那时候可能身高体重普遍大概其实就是身高大概是50上下50%左右，然后体重大概就是15-50之间，接着呢就维持15-50，接着一岁的时候来到了3-15%之间，一岁半就第一次到了3%，然后其实实际去算更细一点就是已经低于3%，所以那次就是一岁半的时候是医生第一次跟我提醒说，哎，妈妈她其实已经低于3%了，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其实之前在3-15%的时候我就会稍微就是提醒她多吃啊，可是她就是都挑嘴，
我懂，就是真的不是你不没有叫他吃，也不是他不愿意，就是他其实真的吃不下那种感觉。
对对对，
欸，那我打个岔，医生跟你说，妈妈，你这个小孩这样3%这样营养你要注意，你身为营养师，你心中有没有一种得了，就是难道我要你讲吗？难道我不知道？
其实，在医生讲之前，亲朋好友都已经先讲过了。哎呀，怎么那么小只？然后或者是说你带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其实一岁半左右已经会跑跳碰，会有一些些语言了，
对，
那他也是蛮灵活的，然后二宝嘛，二宝就是会学哥哥，然后所以其实他带出去公园玩在跑的，他说哇他怎么走得这么快，他几个月了，
你说路人在问
你，他其实已经一岁半了，就是路人的猜想往往都比他实际年龄小半年以上。
I know 我小孩也是，他们就说怎么可能已经一岁了，
对，
那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在那边，
没错没错，
不行，
没错，就啊那怎么那么小，应该没有吃齁啊，妈妈你都喂什么，我其实很想赌他们一句话，往往我想赌话的时候就是说我是营养师，就是其实我懂，但是他就是
你有比我懂吗？而且你是营养师更可以讲这句话，你知道我们就很难，你知道？
就是有时候你用这句话不是想要炫耀什么，就是觉得说我都理解，可是我也用尽方法了，就是你总不能就是灌死吗？
对，欸，真的耶。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很绝望的时候，我曾经认真还有那种萌生这种念头，欸，就是说。
因为你应该到父子的关系，对不对？
对对，那时候父的时候，我在逼他喝，有点最后就是有点，你知道我自己有点内心崩溃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那还是我要把你就是手压着，然后用那个针管，因为以前不是喂药有那种喂药器嘛，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很想要用那个把它推到他的那个喉咙里面去。
是米秀，你的小朋友是大概多大就？
他其实很小，就是3%了，就是差不多2-3个月，
一岁以前。Oh, OK，
而且他出生比你更小，他出生只有2400，然后
足月2400，
没有36周，
okay.
就是接近足月，
是是是，
然后2400，而且他就是那时候黄疸，就掉到2100，然后那时候差点就是还要住保温箱，
对对 对，
就医生说没关系，那就靠母奶加母奶，他就有个叫母天的东西，
对对对，
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对，他就说因为要靠，因为他其实就是已经喝不多，然后他就要靠那添加剂让母奶热量再提升，嗯嗯，对，那时候就是也是这样，
了解，
所以就是像，可是我现在他现在就是一岁半嘛。那你应该走过一岁半的时期了，你已经到3岁，
现在4岁，
4岁了，
这个月底满4岁，对，
那你那时候有曾经想过带他去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是什么的吗？
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你一路上他很小只很小只，可是数值上大概3-15%都可以接受，就等到他真的来到3%俱乐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不对，因为大家都说小只很可爱，我也觉得刚好他是女生，小只很可爱，可是如果我因为大家都说啊小只没关系嘛，反正健健康康就好，确实他也没有什么大状况，大概就是只有他就是异位性皮肤的宝宝这样子，那他也不太会感冒什么的，那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一直觉得你就是健康就好，小小只的没关系，可是如果到了国小到了国中，就是真的应该的身高比例他看起来却不正常的时候，我讲白话一点，
你会觉得他有社交的压力是吗？还是什么？
对，因为比如说如果他今天看起来就是你知道，我当初脑中真的想的比较直接，就是像侏儒这样子，就是比例可能不太对，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不是我会错过他的一些黄金治疗期，只是因为我的个人想法。
我懂那种妈妈的用心，就是
对，因为
你又不想要让自己去不灭，因为你没有好好去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他，然后到让他以致有任何机会错失。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学理科相关的，你就会觉得说 政府这样子定 95% 以上跟 3% 以下的宝宝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一定是有要去特别留意的地方。
对，
对，那如果我们只坚守它就是健健康康，可是却 miss 掉它可能应该有可以长到的长高的身高、嗯、我觉得这样是蛮可惜的。所以那时候才会在其实蛮早的啦，我一岁半那时候被验就是测出来是 3% 之后没过多久、嗯、我就决定带他去就是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就是做生长激素这些。
OK，
对。
然后你跟我提过生长激素，你可以描述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件事。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先给我一分钟，就是再吐槽一下，就是所以各位爸妈，如果你的小孩是什么那种25%、30%，请你不要再靠北说你小孩很小，真正小孩很小的人在这儿。所以你现在大家听完这应该倍感安慰，你们可以去睡觉了，后面就不用。没有啦，就是后面我觉得就是也是有人就是还是会觉得说我还是要用一些就是医学的方式去认真去了解他们其他问题需要帮助嘛、
嗯、
对。所以你那时候说他是要怎么检查这个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太知道，我只有自己先上网查一下，大概就抽血啦，大概就抽血跟照 X 光会去测你的骨头的年龄。那抽血那时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它这么复杂，因为我带小朋友到大医院去之后，然后就是一般的门就是内分泌科门诊看完之后，医生就叫我去抽血，结果我看了一下那些单子，它整整需要抽四管血。妈妈们，如果小朋友打过针或是有抽过血，你们都知道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子，
没错。而且重点是抽血不是像打针是一下可能2秒，
对，
它要一个时间。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可能要验些什么东西，大概可能会踩脚跟的血，但是他今天是要抽血、哦，就必须真的是成手的部分，
对，就是他正根，然后可能要来个十秒他都不能动。
对，那个时候我知道采试管血的时候，因为我就带他到那个就是抽血的检验室，然后去到检验室之后把单子给护士、嗯、护士也直接跟我讲，妈咪他要抽试管血，以小孩子的这么细的血管来讲，他很有可能需要扎第二针跟第三针，因为他同一个部分血可能没办法流这么多。
第三针就是4×3呢
啊、不是，是指说比如说他可能扎下去再抽第一管血，哎、欸，这个地方可能血管太细不够，他再、
okay.
他要抽第二管血，他必须找第二个洞、
oh,
就必须扎第二针。
okay.
那护士就给我打这个预防针嘛，那我就很紧张，再加上他年纪小可能会有很大的挣扎，所以他无法在检验室当下打，他必须由护士抱进去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两个护士抱着他然后打，因此我是无法陪伴在旁边的。
为什么你不能进去？
因为他们就是检验室不是前面都有非常多的那个就是抽血台吗？可能我们大人去只是手放在那边抽完血人就，
所以不是不能你抱着他抽，
不是，他并不是到诊间，他们就是抱进去到一个房间，然后跟我说待会抽完之后就会出来交给我。宝宝、
啊、当下真的是
当下其实都还好，因为我女儿还蛮 peace 的，她就是一个很温和的孩子、
okay.
但是她被带进去的时候，我还是想说哦应该还好吧，其实我很担心扎第二针第三针，可是当抽血的血一定会比疫苗的针来得粗，
对，
抽血的血管，
因为他那种就是
对对对，就是针头，
对，
当他扎下去的那一声是我隔门外隔检验室的门外我都听得到。
你说他的哭
对
惨叫，
他整个那个叫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而且他一出来的那一声、哦、一哭的那一声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带你来做这个检查。
我懂，
就你明明就健健康康的，为什么你要因为我的担忧而去扎这一针。但很幸运的就是他那一声哭完之后，哎、欸，就好像没什么声音了，然后接着护士把他交给我说、嗯、护士跟我说啊，妈妈他配合度很好，所以我们就一个洞抽完了试管血，就没有再扎第二针、啊、
可是那时候我也很想哭，因为我就觉得小孩这么懂事。
是是啊，因为其实他在这之前很辛苦的是他必须在这前面先吃一个药，那个药好像是为了要去测他的生长激素要吃的药，重点是吃完之后你必须在那个诊间整整等1小时到1.5小时，前面他还空腹8小时，
他已经很饿了，
一岁半的孩子他一早起来没有奶可以喝，连水都不能喝，空腹8小时，吃完药还要等我1.5小时才能去抽血。你知道其实那对妈妈来讲是一个压力、哦、就是我在那个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handle 他、欸、就是你除了一直放歌玩音乐哄睡，
对，因为你不能零食，
对啊，不行，
很渴很渴，已经不舒服，
对，然后吃药可能不舒服，会有些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你也不能用其他东西去哄他，就是只有玩啊陪啊唱歌。
所以他其实到达那一针扎下去之前，他前面已经很累了。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而且在那之前我的压力就蛮大了，我天啊要空腹，然后扎针前还要先等半个1小时，
我都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在医院能够干嘛这样子。
对，
还好幸运的是那间医院有一个湖啦，就里面有什么鹅啊鸭。
你看妈妈多容易满足，妈妈就看到湖就觉得说，
我就把它拎出去，你看那个小鸭在那边，哇，你看那个花好可爱，就女孩了嘛。对，这个敏感性是比较高，如果是男孩，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哦、oh, ，
对，所以就那次就做了这个检查，然后还有照那个骨龄的部分。
对，
那
后来检查的结果，
那幸运的就是其实骨龄都一切正常，然后生长激素医生有说，就是稍微比正常的小孩子来的低一些些。那可能因为低到没有很多，所以医生是跟我讲说，建议我先从三个方向去努力嘛，一个就是饮食，那一个就是睡眠，第三个就是运动。他说先运动一段时间，然后观察半年后一年，如果宝宝的身高就是没有长到他一年该长的公分，我们一般来讲是建议就是一年至少要长4公分到5公分嘛，所以他如果没有长到这样的身高的话、
okay.
就是建议我再回诊。
Okay.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去查，假设他今天真的是过低需要打生长激素的话，两个痛苦的点了，第一自费，费用很高。
这是自费吗？
对，就是因为你需要到健保好像是有一定的年龄，还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比如说可能必须低于多少。
哦，它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 case，
对，
那健保才会 support 这样子的东西。
对，那第二当然比较痛苦的就是1岁半他就要开始养成习惯一直被打针。
哦，因为它是激素，就像我们比如说有人不孕，然后我可能就要打，
对，
比如说排卵激素，
没错，
这些东西，
对。
天哪，那个也是一个我都不敢想哎。
所以那时候医生也会觉得他也还小，还可以再观察，那也还不是说这么严重，所以他是希望我再持续观察，然后做一下努力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我朋友的小孩子是3%俱乐部，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已经跟我讲说，医生的处理方法多半就是建议喝小桉素。
没错，我也是啊。我要讲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每次都要叫我喝小桉素，我都觉得说，那你医生要干嘛？就是你说这个，就是谁不知道？你就是把热量，就是你远远的你就知道那一杯东西就是很甜、很腻、很香。然后我那时候一刚开始给他喝，其实小孩还没有很喜欢，因为那个东西实在太浓腻了。然后跟他平常吃的东西差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小孩都爱喝这种，也有不爱的。那我小孩其实就没有很爱那种香草的。医生还是跟我说，这现在已经减糖了嘞，一副说你还不满足吗？我已经给你就是一个最好的solution，你到底还要怎样？
对，我那个时候没有选择小桉素，除了我觉得他 sugar 是占大比例的原因，是因为我女儿是我刚提到的异位性皮肤。那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糖就是一个发炎的物质，确实我女儿糖吃多了她皮肤就会痒。我们之前去冲绳玩5天，那她就会看着哥哥喝果汁嘛，吃点心，她就也想吃，她大概到第3天的时候就开始会抓痒了。我就发现到是说啊，那个糖量的累积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就更要从饮食当中去限糖，所以我才不想选择说是一个以糖为主要来源的一个营养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宁可去选择其他的，可能像蛋白质或者是说像酪梨这种脂质的部分。所以当初这个不是我的优先考量这样子。
了解、那可是我还是必须承认啊，就是我比较懒惰一点，就是我还是觉得小桉素它就是一个快速方便啊。然后我如果他这一餐吃的不好，我还是会优先给他吃别的东西，但如果他还是就是这餐吃的不好，那我就会在比如说鲜奶里面，我会再加比如说200的鲜奶里面加一匙，就是有点是也是像你讲，就增加它的密度跟热量。
对，
然后做一个辅助的用品啦。那当然就是因为它不是全部小桉素，所以相对也不会那么甜，但是就是增加补充一点热量。
是
好，那我们帮小桉素平反完我们没有要攻击任何品牌的意思，
纯粹是我们个人会有一些考量的部分。说我不选择小桉素，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会变成在它的奶粉当中泡比较浓的浓度
啊。OK，
比如说我们可能 60cc 的水是泡一汤匙好了，我就会帮它泡一汤匙半。
好，可是我们这边也要先附注一下，这是适合真的是比较大的小孩，如果是新生儿，你不要自己随便调整。
最好还是比较适合是1岁以上啦，
对，
就是肠胃道。我觉得妈妈、爸爸还是要随时观察他的状况，因为有些宝宝会比较高浓度，他可能就拉肚子了。
对，
所以我是在1岁后才这样试。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个自己试，
就有一点像是1岁之后，我们其实已经给他可以开始喝一些，就是像有人给他喝坚果牛奶
啊，
或者是喝酪泥牛奶这种，就是浓度比较高的 对奶制品的时候，
因为一岁后宝宝其实就可以直接跟大人吃一样东西，只是比较清淡，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给他比较高浓度的部分。嗯，那我自己试的第一个方法是这样啦，可是他真的就是一个想要多餐的孩子，因为我相信妈妈们都有听过，如果他今天副食品吃的不好，可能会愿意喝奶，也就是说一岁后可能还喝五六杯奶。
对，
但我女儿就是奶也不怎么喝，然后副食品也不怎么吃。
我觉得你为何被逼到绝境？你到底欠谁了？
就我会觉得说对，然后重点是还会这一餐
有没有突然会觉得说我是要去改运还是什么？
就是第一胎顺遂的事全部都发生在第二胎的上面，因为我第一胎大宝吃的很好啦。对，就大宝都吃的很什么都吃，然后都不挑嘴这样子。
对，
但刚刚就像美秀说，就是饮食的部分，我相信是妈妈第一个会先想到的啦，也会第一个很担忧，而且会去自责。
没错，我跟你讲，我们所有粉丝哦，每次问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80%都还是吃东西，
就会觉得说奇怪呢，那我煮的你不吃，那不然买给你吃好了，那买坊间的副食品你也不吃，那再继续找其他的啊也不吃，有些孩子还不吃隔夜的，还不吃不同的味道。
我女儿就是隔夜跟隔餐，就是她已经吃过的东西，她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还要拿一个我已经吃过，今天已经吃过了，我不要再看到她。
对
对，然后
但其实，身高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饮食决定大部分啊，就是我觉得妈妈不要忘记了，就是还有运动跟睡眠这两块。对，那我先讲运动好了。运动部分其实就是要刺激他的生长，脚底板，
脚底板，
脚底板。所以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要怎么刺激他？
跳绳。
可是他现在就会跳绳吗？
对 ，OK， 你们就会想说，请一个一岁半在那边跳绳，对不对？所以不行，你就必须在睡觉之前，或是每天有空的时间，把他抱过来，请他躺在沙发上，
对，
脚举高高，敲他的脚底板，
用拳头这样小小的敲吗？
就是围绕着他的可能脚跟的位置。脚跟的位置，就是我们脚靠近脚踝不是会有两颗骨头吗？然后下面脚跟的部分就是围绕这个脚跟，然后每个方位各敲大概20下。
这个是像生长科的医生也会这样建议吗？
对，其他时间的话其实运动还是要啦，就是我都会让他好天气或者是都会去公园跑跑这样子。她其实是一个运动量算蛮大的女孩子，因为就是小女生通常会比较文静嘛，然后攀爬啊吊单杠这些他都不会说排斥。那除了运动以外呢，我觉得第二个当然是睡眠。那睡眠的部分又得牵扯到他的异位性。他一个半月的时候其实就睡过夜了。对，
那很厉害。
对，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一岁才睡过，一岁两个月才睡过夜。
对对，我就觉得天使宝宝，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老二嘛，而且前面有个老大姑，如果老二这样的话，真的就天使宝宝。我也觉得是天使宝宝。可是三个月发生异位性皮肤之后就不是这样的，尤其他异位性皮肤那时候是头皮最严重。你就每天晚上就看他会一直哭，而且他开始会抓。开始会抓，所以他几乎那个时候一岁以前他还在喝母奶的时候，一个小时就喝一次，一个小时就抓着我也喝一次，因为他会痒。他会痒，
他就需要安抚，
他就要安抚，然后我就只好喂他。所以其实说实在，一岁以前他晚上没有睡好，我也没有睡好
啊，真的。而且这种时候，你就是也就是不需要一些魔人在那边说，那你还要你怎么那么频繁的喂他？可是其实小孩在这种状况，他真的
没有办法，因为你他不吃奶嘴，然后你硬抱着他，他就是不要，他就是会痒，他就是会去抓。那他一抓头就又破掉。
等一下我问一下，头皮如果抓，对，它不像其他地方抓你很明显，然后你可以给他擦药或者是比如说湿敷，那头皮要如何做这件事情？
就是不行，因为异位性皮肤就是干燥嘛，對，干燥一般讲就是洗完澡至少要抹乳液，其他时间你要补
乳
液
呢，
勤擦乳液，
怎么
不行，它就会变油头，所以不行。
对，
而且一岁以前，尤其那时候就是生，通常六个月以前，宝宝又很容易会有所谓的脂漏性皮肤，
对，
就是头上会有一小块小块的油脂，
它其实在排那个，对
对，那我女儿就是综合性，就是她又有那个油脂，然后又有干燥。所以就是你要抹油也不是，但是你洗完澡什么都不做，它就很快就会飘头皮屑，它就是会干到这样。所以你晚上我都怎么醒来的，它其实不是哭醒哦，我只要听到它那种刷刷刷的头，我就知道它在抓头了，我就立刻绷醒来看。因为你如果没有让它穿那种包袖的那种，很快头皮就会被抓破，就会流血，然后枕头就会去沾到血。 所以其实妈妈的那个焦虑其实会很明显，会变成是说你一听到那个声音就会有很强的一个反应。
好焦虑哦。
对，所以他的那对他来讲，他其实他也没睡好嘛，我们都知道压力，
而且没有睡好要如何
压力就是会影响激素。
对
对，他其实是很稳定睡觉宝宝，就是九点我都会把孩子送上床，但他九点睡着后很妙哦，就是会有个两到三个小时的甜蜜期，嗯，非常准时，从十二点就开始每一个小时哭一次。
你看，你这是说几岁的时候？
就是
一开始到到
就是从异位性到先从异位性到异位性三个月，大概到可能两岁左右，两岁两岁多才开始比较稳定。
你到他两岁，你都没睡好是吗？
都没有睡好啊！
我们现在要
稍微
给这位妈妈做一个牌坊。我到一岁多都没有睡好，我已经觉得我人生已经就是差不多了，我已经要去心理咨商了。
我屡试不爽欸，我曾经有过一次是可能孩子睡着后你就会去做个家事，然后做个家事之后，哇，我好不容易拿个布丁然后坐下来沙发，我才一撕开布丁，哇，一哭走一看，哦，天啊，十二点了。我布丁一口都没有吃到，就又要去 handle 它。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真的就是异位性皮肤，因为我很常听到孩子有异位性皮肤，但没想到照顾起来真的很不容易。
我懂，就是其实你说这个问题跟他3%就是不吃，你觉得这个问题甚至你对很多时候对他来讲你更心疼。
对，因为睡眠的部分我觉得孩子没有睡好他其实整个心情也会不好。
我懂，其实大人没有睡好怎么能够有胃口。
大人也是，是啊，那你隔天对他再吃不好你就更容易发脾气。
对，然后他自己也是，他没有睡好也没胃口吃饭。
是没错，
因为他就是一个你知道 Sam Sam 嘛，台语讲的就是我怎么会有那种胃口去。
对，
所以两个人都两败俱伤。
所以他其实就是睡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睡眠的部分其实是我们第二个可以努力的方向，第三个可以努力嘛，因为刚刚就先讲运动了。所以睡眠的部分那个时候回来后，我觉得睡眠大概就是医生建议完我回来，睡眠是我最无法控制的，因为我可以乖乖的九点把他送上床，
可是后面他要怎
么，但是后面他要不要起来，你要怎么哄他，其实这真的我没有办法控制。对，所以就是但是当然随着年纪慢慢大，他的逸夫改善，就是他晚上起来的频率会慢慢减少了，可能就从四次五三次甚至两次一次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除了饮食以外，在运动跟就是睡眠我还是有在花一点心思，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饮食以外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部分。
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听了那么多，就是其实你看那个 Egg 已经有这么多专业，然后他也很努力，可是好像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只有时间能解决。
是啊，
就是这个小朋友他有没有办法最后自己有可能更成熟的，不管是生理或者心理上能够去 handle，就是比较稳定了，那他比较稳定下来，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所以妈妈绝对不要一直觉得说是你不会带，你不会处理，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说吃这件事睡这件事真的是你绝对不要觉得你自己好像还不够竭尽所能，还不够努力，然后甚至就是再更偏激一点，你会可能有点怨天尤人，为什么别人的小孩都可以，我自己啦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是天使宝，然后我
别人怎么养都白白胖胖的，我们怎么，
对，为什么别人就张口，你那个汤匙一出来那个小宝宝就张口开始吃。我要爆料一个，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就是超大只的，他小孩是那种会自己就是一岁多就自己去翻开冰箱，然后自己拿起司片，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他都会觉得很好吃，然后可以吃很多。那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人，然后我的小孩是你求他了，然后你什么环境都弄得很好了，你很努力的煮了。
我懂我懂，
所以就不要太往心里去。那今天我觉得 Egg 就是示范很好，就是他走过来了。
是的，他现在还是活蹦乱跳，很健康。
对啊，而且你知道你说他最近上幼儿园，然后就更好了。
对
不对？
对对对，因为其实他你知道在家里跟他每天真的就是饮食抗战，早餐也吵，然后中餐也吵，晚餐也吵，再加上点心也吵，然后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准备，你要昨天吃香蕉吃得很好，今天就不吃了，
对，
明天吃粥吃
得
很好，后天就不吃粥了，你就一直觉得很烦。
那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你们就一直争执，那个争执到最后就会变成一直很像条件交换，你要吃完才有点心，你要吃完才能够去公园玩，你要吃完才怎么样，就是你至少，然后他就跟你说吃不完，那不然吃一半，吃不完，不然把菜吃完， 就是一直在绞尽脑汁 handle 这件事情，而是每天照三餐跑、嗯、可是去学校之后，当然就是我觉得有同侪的影响啦，就是受同侪的影响之后，就是说哎、欸，他其实比较能够吃完。因为我女儿有个特性哦、喔，嗯，我刚没有分享到，因为其实她3%俱乐部的关系，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OK， 我希望你吃多一点，但我女儿如果自己吃就只能吃大概三分之一碗，不到半碗、嗯、可是如果我喂他，他就可以好好的把一碗吃完、嗯、但这个喂还不会是乖乖坐在位置上喂哦，他小姑娘就是会下椅子去给你东走西走，东摸西摸，
逛一下。
可是我的前提，我的大那个时候对他的大原则就降低了，哥哥可能很严、嗯、我第一胎照书养，但妹妹的时候我就降低到觉得说我就是不追你，我不会去追着你吃，可是请你自己走回来我就喂你吃这样。所以他如果用这样的模式、嗯、他是可以回来然后就把这一碗吃完的，但缺点就是吃饭的时间拉得很长，可能半个小时甚至到一个小时之间、嗯、因此呢他就是我们家第一个蛀牙的孩子，用餐时间太长了。对、
欸、真的耶，这个倒很很少人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因为他那时候蛀牙，他是蛀门牙嘛，然后那时候那个医师就有跟我提醒说妈妈他用餐时间是比较长，我说对，因为其实是为了让他多吃一点。嗯，然后就说哦，那我们接下来设 timer 咯，30分钟内要吃完哦。但你就会在纠结，我要不是因为3%、嗯、我也不会喂着他吃。
对，
可是现在又蛀牙了。
对
对，
你真的很多关卡、欸、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蛮多的，就是我大宝真的就是一切都很 OK， 然后可是二宝就是哇，你看刚刚我现在讲到现在3%嘛，
等一下，你现在蛀牙是发生在几岁？
妹妹吗？妹妹蛀牙发生在好像2岁多吧。
哇，2岁多，
因为有一次去检查的时候，就是哥哥跟妹妹一起去，然后哥哥牙齿一直以来都顾得很好，然后那一次就是先顾看完哥哥涂完佛，然后接着换妹妹涂，涂的时候就发现有蛀牙，医生就下意识说哎、欸、妈妈啊怎么哥哥的很好啊妹妹怎么这样，大家都会讲说哎、欸、同一个家顾的怎么哥哥很 OK 怎么没那么快就失手了。对
对
对，然后但重点是其实妹妹零嘴跟糖吃的比哥哥还少，原因是因为她是异位性皮肤、
嗯、
就是不能吃太多加工的嘛，
有在限制、這個、
对，但是她就蛀牙了。对，所以她其实算蛮早就门牙就有一点点蛀牙这样子、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很纠结，觉得说啊又要顾3%，可是又要顾蛀牙又不能不顾就是
真的就是 我觉得其实对，就是我这边也要连结一下，那个莉莉其实 也一直在提倡就是吃饭就是要坐在位置上好好的吃、嗯、那他也会这样要求仲基哥，然后他其实仲基哥我们出去我们都看仲基哥其实真的自己吃得很好、嗯、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想要在节目真实反映一些妈妈心声，就是我们也很想
对，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个人也是这样，我还是会为了多让他吃一点，然后我会还是去喂他。
是啊，
因为如果你每一餐都只是他就这样吃了，嗯，他真的会最后真的是可能就是纸片人。
但当然这不是唯一方法，我们中间可能跳过很多没有分享到，比如说可能我们会试过让他手上拿手指食物、嗯、比如说我最常拿可以吸引孩子的手指食物不外乎是像米饼跟海苔。
Okay.
就是拿在手上他可以、欸、配着吃，他其实或许就可以把这个饭吃完、嗯、那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让他们每一口都会配一片海苔，就是配一口海苔，就是无调味的海苔，那那个时候也都可以吃完，可是就是无法长久有效。对啊，你连跟他讲说哎、欸，吃完这个之后就有糖果 No 他就是不吃，
真的，对，他真的他觉得说就管我屁事，后面那个东西也管我屁事所以什么什么有什么饼干啊、嗯、然后什么东西、
啊、都没有用，
没有，他就觉得
说、哦、
那就可以不用，那还是可以不要吃吗？那我不用看卡通没有关系
好
好，你要回来讲。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试过这三个方法之后呢，大概半年后他在打疫苗测身高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先回到3%到15%之间了、
啊、
对，就已经回到3%到15%之间，而且他其实接下来每一年都已经有长高到超过就是标准，像他去年一整年好像就长了将近8公分
哦，
对，就长
到、啊、
就是有稳定的在成长，然后最近量的身高其实也有大概落于在15%到50%之间、嗯、对，但我觉得一方面是当然就是睡眠他现在慢慢进展了嘛，他因为他一夫改善之后睡眠大概顶多晚上呼一下下甚至都可以一觉到天亮、嗯、那第二就是他的运动量，他进的学校跟平常我带他去做的运动量都蛮足够的、嗯、再来就是我都不会防晒啦 我必须讲一下、就是
哦、你是为了维他命 D 那个吸收，
对，就是还是可以多晒太阳，就是就算是女宝、她很常被人家说妈妈你到底带她去哪怎么那么黑，对，我都没有在帮她防晒，除非去海边，所以她其实都还是可以晒到太阳这样子、那第三就是饮食的部分，我觉得后来他慢慢比较大了嘛，你他可以吃的食物更多了。我比较强调是在说，因为你吃的量有限，他就是、我就是我已经认清了，他就是少量多餐，他就是小鸟胃，
总量就是这么少。
对，因为他偶尔会有一餐，哇天哪，好多、啊、好棒哦！你正在高兴的时候，晚餐就几乎只吃两口。
对，我也是。
你就觉得天哪，原来你是把晚餐的量都吃光了呢？
刚刚的高兴应该只是说他今天把他今天量都吃光。
对，你就妈妈就一直在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然后所以我现在就已经认清他就是少量多餐，所以我会尽量给他的食物是比较营养的，营养密度比较高的。所谓的营养密度比较高，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一杯奶他可以供应的热量，我就让他喝到一杯半的浓度。
OK，
或者是说像前阵子洛梨盛产，我最常就是给他饭后都会喝一杯洛梨牛奶，因为洛梨是一个好的植物的油脂，它又有饱足感、所以一样是一杯牛奶的体积 250cc， 他丢了一块洛梨下去，那有的时候呢我还会再加一点点香蕉或者是加一点点布丁，的原因是因为添加它的甜味嘛、那其实宝宝喝下去，小孩子喝下去之后，其实他就会觉得好像喝了一个甜点，可是他其实就喝到一个比一杯牛奶还要热量高跟营养更多的一个。那甚至是说在餐点的选择上，我可能就会尽量给他吃像鱼肉或者是鸡肉，这些会比猪肉跟牛肉来的好好咬。
就是他首先我要把他可能的障碍就排除，不要因为说他，当然我们还是会要希望训练他咀嚼的能力，
当然、
这个是绝对是一定要的。
对对对，
但是在一个胃口已经比较不好的小孩上、我们先给他这样子的东西，
对，先后顺序就是我还是会给他时不时吃猪肉跟牛肉，可是当你每一餐如果都一直要训练他的咀嚼，其实还是吃不进去嘛、所以变成说我会以这个为主，但是还是会给他其他的，因为他确实猪肉咬一咬或者牛肉咬一咬就很容易会噗出来。
对，没有，而且我就觉得他们后来就觉得啊累了，你知道吗？就是想玩了，就这件事我们不是该做完了吗？我也咬了100口了，我是可以走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会用鱼跟鸡，甚至是蛋。
蛋，我觉得蛋也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蛋为主，可能早上部分
蒸蛋啊这种就很花口
的。早上就是直接给一颗水煮蛋这样子，那就是变成是说用这些，它可以体积小，但它热量是比较足够的，让他去做补充。那么其实孩子我还有另外的方法，我觉得是比较简单去做到的啦、因为我觉得孩子的点心通常还是以淀粉居多，你说饼干面包 啊，
对啊，
然后面条、甚至是水果，这种就是糖类淀粉居多，所以有的时候他其实在学校吃过，尤其现在学校其实也蛮重视营养的，就是他的点心时间几乎都吃粥啊吃面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淀粉是不少的，那么我在家的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我就会以菜跟肉为主。
okay.
对，就是在他的这样的胃口之下是吃这些比较高蛋白然后热量比较高的，其实这也是你的饮食的一个让他长高的一个基本的来源，就是好的蛋白质。
好的蛋白质。
对，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这样下来，他的胃口比较好，上课胃口比较好，能够吃比较多，那同时他能够吃到这些比较高营养的东西，再加上运动跟睡眠可以维持到，我觉得现在反而就是一个平衡了，就是我不会好像一直要去量他多高。
对，
不过蛮关键就是还是少不了那句话了，还是会被人家讲说哇怎么这么小只就是当
还在讲
当别人问我说哎、他多大的时候我会不想讲，我会变成是说不想让你知道他实际年纪，因为他跟身高不符、其实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啦、可是后来现在的这个状况下我会很常就讲说哎、除了我讲他对他就是4岁，我还会直接讲他就是比较小只。
欸、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就大家就不要再 comment 啦、
我就是直接你不用再多问、他几岁啊、他
不用在那边
他比较小只，
对对对，就不用在那边、可是
简单讲那我们也坦诚这件事情，毕竟我们做的努力其实不需要跟别人交代，有时候是这样子。是啊，
就是这又不是我成绩单。
是是，对，没错，妈妈不要帮自己打分数，还是要跟妈妈说的就是我必须强调一句，就是小朋友的3%真的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责任，我常常都会跟妈妈讲是妈妈跟爸爸还有全家人的责任，因为有些并不是只有父母亲照顾嘛。对，但是妈妈太容易觉得责怪在自己身上，可是其实不是，是我们要一起去，然后
队友们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协助，而不要在旁边说啊他怎么吃成这样子，没关系啦，喝奶就好啦，然后就是
真的，然后我觉得有时候
会压垮我们，
旁人可能就说啊不吃就不要吃了，
对，
这句话如此的容易你知道吗，我每次都觉得对我老公有时候也会然后我就会等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难道我想要一直做那个坏人，然后一直在对这个家庭可能很多压力嘛、嗯、其实我也很想大家快开心心的吃饭，
是啊，
对，那当然我觉得刚刚 Egg 讲的很好，妈妈要知道说大家可以一起合作，嗯，然后妈妈也要照顾自己的心情，嗯，就是你不要把这件事当成最后变成你生活中唯一一个就是你一直在想的事情，
焦点，没错，
对，你也应该要有时候放下他，就是像您刚刚讲的，我尽力了，他吃了一半然后喂了一半，好，虽然他最后还是只吃了半碗，然后哥哥可能吃到一碗一碗半，嗯，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半碗吧，
是、啊、
然后时间就是你说设一个 timing 嘛，40分钟或一个小时这件事就结束了，然后你就不要再去想说他今天吃这件事情了，你就好好的跟他做别的事情、
嗯、是没错，
我后来比较安慰我自己也是，嗯，但是莉莉那时候也是在讲说其实最重要还是你们家用餐的气氛、啊、就是你不要让吃饭这件事造成全家人的压力，
没错没错，
那如果小孩一直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能够在这个餐桌上，然后他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吃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快乐，嗯，就好了，
是
就这是
找到你们家的氛围，
对，这就是唯一你能够放心，就是把我觉得把这个重心放在这里，嗯，对，你也比较能控制嘛，
是啊，
对，那
这个
气氛你反正你是主导的人啊，那你就让他这个气氛比较开心，嗯嗯，那其他就
真的
let it go，
气氛还是比较重要啦，
对，
我们都知道吃饭是吃气氛的嘛，
对啊，因为我觉得医生其实每次他们讲归讲，可是他还是在问就是说活动力好不好嘛、嗯、
对啊，
然后他什么，其实这样如果我觉得他活动力很好，他没有因为吃太少而导致就是你知道精神涣散、
啊、
或者是说都不想动，那你就、
就我就想说哇你吃这样子也可以跑成这样，
对，我也是觉得那汽油到底哪来的
也可以，对，就是你的电力这么满，那我到底为什么要只逼你，
就是对对对对，
你饿了自然会跟我说嘛，那在你饿的那个当下我多给你一些就像我刚讲那些高营养的东西就好、
嗯、把握那个机会，
重质不重量这样子，
对
对，选对东西啦，就是你才不会一直纠结在那上面，明明孩子
到底有没有一碗到底有没有两碗到底有半碗我觉得、欸、你看那个量你心会很痛，什么水饺到底是一颗、哦、现在我女儿吃水饺是一颗
我觉得哈，妈妈有的时候能够感到舒压，其实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看了别人的经验，我真的是听了米歇尔家宝宝的经验觉得我女儿真的好很多，就是
她应该有吃到三颗吧
她都往四颗起跳的、
哦、你好厉害、
啊、因为她蛮喜欢吃饺子的，饺子其实蛮方便，就是肉啊、
欸、我跟你讲水饺其实老师是小孩的明星商品，
对啊，
就是我那时候还问，因为我们幼稚园比较简单是要自己带便当，他们没有厨房、哦嗯、然后那个老师我有时候常问老师说、欸、老师那他我昨天带那个他吃的怎么样，然后老师说妈妈你要听实话吗，就是其实整个幼儿园只要有人带水饺他就会是大家目光的焦点就是那个妈妈，其他妈妈煮的再澎湃然后摆盘然后里面还做什么什么那种图案没有用，你只要带水饺他就很爱，然后其他人就好羡慕啊，那个谁今天带水饺，我心想说哇靠，谢谢老师告诉我这个事实、嗯、
真的，你不用再去做一些卡通图案或者是
对啊，我干嘛为难我自己，当然营养要均衡，但是有时候放过自己、
啊、
就是像水饺这种反正它也有淀粉有肉有菜 嗯对，虽然就是当然它还是有一些营养的局限，但是小孩爱的话就
是啊，因为其实这真的就是一个过渡期，我觉得孩子自然会大他其实口味会变，他的需求会变，嗯，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过渡期，有时候你太纠结在说天哪你怎么
为什么他现在不吃这个不吃这个，
对，你怎么只吃饭不吃菜，然后下个礼拜就变你怎么只吃菜不吃饭
就是你跟他认真就输了
对，真的我觉得就是聚焦的关系啦，嗯 嗯所以希望可以对爸爸妈妈有帮助，我觉得我跟米秀都是三趴俱乐部的妈妈，
对，
那我自己又身为营养师，其实就是当然当初也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嗯、可是其实走了这一圈就会觉得说真的有的时候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气质跟特性、嗯、我们就是陪伴比较重要，而不是把它变成我们要的样子、嗯、尤其当我们如果把它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嗯、那其实真的比不完、嗯、
没错，不要把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较，也不要把自己跟别的妈妈做比较，
是真的，
你跟你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有你们的这个陪伴的旅程也是独一无二的。好了，今天谢谢 Egg，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任何粉丝大家听完这今天这个感动，我们好久没有走这种感动路线了。这感动的分享之后，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来私讯我们，然后我们就会那个就是让 Egg 来看你们能发挥其他的。就是像营养相关的啊，或者是你觉得对小孩你准备他的食物啊有什么任何的，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再请 Egg 来做我们的特别来宾。谢谢，
谢谢米秀，
好，大家拜拜，
拜拜。